民数记第十一章，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
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了。
那地方便叫做他贝拉，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
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
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
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马拉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
这马拉仿佛圆锥体，又好像珍珠。
百姓周围走行走，把玛纳收起来，或用磨推，或用揪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
夜间露水降在云东，玛纳也随着降下。
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变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
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
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他给他们祖宗的地去。
我从哪里得肉给 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
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
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70个人，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
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临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担当。
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因为你们哭号说，谁给我们肉吃，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逼给你们肉吃。
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
要吃一整个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使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
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吃，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
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是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
耶和华对摩西说，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了吗？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应验没有。
摩西出去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70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
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70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
但有2个人仍在营里，一个叫伊利达，一个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营里说预言。
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
摩西的帮手论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
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你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
于是摩西和以色列的长老都回到营里去。
有风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边和营的四围。 这边约有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两肘。
百姓起来，终日终夜，并次日一整天补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为自己摆列在营的侍卫。
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
那地方便叫做基伯罗哈塔瓦，因为他们在那里埋葬那起贪欲之心的人。
百姓从基伯罗哈塔瓦走到哈喜路，就住在哈喜路。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来到民数记的第二大段啊，从第十章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十四章，可以说是他第二大段。因为他们从离开埃及以后就来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呢他们停了将近一年，而且他们离开埃及这个时候已经一年多了。从第十章十一节开始呢，他们就来到了第二段，就是离开西乃山一直走到加迪斯巴尼亚，这是第二段。因为到了加迪斯巴尼亚以后呢，我们知道他就开始，因为他们的失败，他们就开始了差不多38年的漂流。所以这中间这一段呢，就是从第十章十一节开始到十四章呢，就发生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就显出了他们实际上的光景，而且因着他们的失败后来就开始漂流。所以从这一章开始呢，这是一个就开始很重要的一章了，就讲到他们实际上的光景，常常是他们自己所不知道的。所以这是第二大段。那我们知道从上一章我们就读到，就是说他们离开西乃的旷野以后呢，耶和华的约柜在前面领路，走了3天的路程，给他们寻找安息的地方，结果就来到了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就是十一章所提到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你看他前面的三节就告诉我们，他是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塔贝拉。塔贝拉本来这个地方没有名字的，因为发生了一件事情，所以就给他取名叫塔贝拉。然后如果我们读到十一章的末了，我们就发现了他们这个地方呢又叫吉伯罗哈塔瓦，所以他们实际上并没有走动啊。他们所在的地方呢，你看一方面好像是吉伯罗哈塔瓦，一方面是俄贝拉，这是同一个地方。那既然是同一个地方，为什么它有不同的名称呢？所以这个我们就必须要来看一下。首先我们也必须要来看，就在那个民数记33章，看一下在民数记33章，这就是摩西把他们出埃及以后所有的行程一站一站的给他列下来。我们知道这边中间有包括了42站。那如果你读到第16节的时候，你很清楚的看见从西乃的旷野起行，结果是暗营在哪里呢？暗营在基伯罗哈塔瓦。所以事实上他们走了3天的路程找到了一个安息的地方，这个地方叫做基伯罗哈塔瓦。那为什么这个地方在前面三节又提到塔贝拉呢？事实上我们知道当他们要安营的时候，他们这时候差不多有200-300万的人在安营，所以这一片地是非常大的一片地。那俄贝拉呢只是这一片地其中的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呢是靠近营的边界，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读前三节的话，它在营的边界，所以因为在营的边界发生了一件事情呢，所以在营的边界这一小块地方它称为塔贝拉。实际上呢这整片大的地方呢他们是叫基伯罗哈塔瓦所以这一点我想我们要弄清楚，否则的话我们就会觉得好像他们来到了两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大的地方，中间也包括了一个小的地方。我想这一点我们需要先弄清楚，我们才能够接下来看。那首先我们看见前面三节 那发生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众百姓开始发怨言。这个怨言呢，如果我们读下去，我们就发现这个怨言可能非常可能他们只是私底下的抱怨，因为等到第四节以后呢，他们就是公开的呼号了。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你到读了第十节你就知道，摩西听见百姓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呼号，所以这是公开的了。就在俄贝拉的时候呢，很可能他们发怨言只是私底下的，到了后来呢，他们就是公开在门口哭嚎。所以我们看见就是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严重，本来是私底下的，后来变成全部会众都在门口开始哭嚎了。好，那众百姓他们发怨言，这私底下的怨言，可是这些怨言呢到达了神的面前呢，就变成了恶语。所以我们要小心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只是私底下发一些怨言嘛，不管我们是怨什么环境也好，或者说我们对我们的遭遇啊各方面也好，这个怨言很可能到了神的面前变成了恶语，你看到没有？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就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那耶和华听见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一直烧到营的边界。这里没有给我们看到啊，他发什么怨言，没有写得很清楚啊。但是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说，当他们在走了三天的旷野的路啊，如果我们在旷野走过，我们就知道，旷野就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原野，就好像你永远走不完的，你知道，走了三天呢，大概我们的耐心就用完了，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发怨言。那从前发怨言好像神没有这样子的对待他们，那现在发怨言呢，耶和华的怒气发作，就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了。这说出了什么呢？这说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之前在西乃山的前面那一段呢，他们发了很多次的怨言，没事，你知道，他们发怨言结果没有事情。那一过了西乃山以后呢，他们发怨言就有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他们现在已经不一样了。从前在西乃山之前呢，可以说他们的生命还非常的幼稚，神带他们呢就像带孩子一样。但现在过了西乃山以后呢，他们已经受过训练了，或者他们生命慢慢的在成长。当一个成长的生命的时候，神不能再用这个婴孩的待遇来对待他们了，所以必须要管教了，所以这时候管教的手就临到了他们身上。但不仅如此，我们知道，因为当他们再出发的时候，西乃山出发的时候呢，他们现在背负的乃是神的见证，因为神的见证在他们身上呢，他们所要彰显出来的是神的见证，所以他们再发怨言呢，神就没有办法，就是再让他们过去，神必须要管教了。所以你就看见，当我们好像还在属灵的年龄里面还年幼的时候呢，好像神允许我们很多的事情，但是慢慢我们生命长大的时候呢，神就不用同样的方法来对我们，神的手好像就加重了。这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产生两种的可能，一种呢就是说我们轻看神的管教，我们没有感觉；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看得太重了，以至于我们就灰心了。所以你看，这常常我们在管教底下的两种态度，要么就是看得太重，我们灰心了，你知道，我们想要不干了，辞职了；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们看得太轻了，好像没有感觉。神的管教首先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好像还不觉得是出于神的。那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就是说，如果你看民数记十四章啊，你看民数记十四章，我们读到22节的时候啊，那边说到，他说这些人啊，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 仍然试探我这十次。换成到民数记十四章的时候所提到的时候呢，他们已经试探主十次了。那如果我们一次一次来算的话啊，在他贝拉已经是第八次了，所以在西乃山前面他们已经发过怨言试探神有七次了，到了他贝拉就第八次了，到吉伯罗哈塔瓦是第九次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的怒气就发作，火就在他们中间散焚烧，就一直烧到营的边界。那百姓呢就向摩西哀求，就摩西呢就祈求耶和华，所以摩西在这里是做中保啊，就为他们祈求。结果你看中保一祈求以后呢，耶和华的火就熄了，所以那个地方便叫他贝拉啊，因为耶和华的火烧在他们中间。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就是在这一块地方，从起火地方到营的边界这个地方，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他贝拉。本来这个地方没有名字的，那他贝拉意思就是说呢，火烧在他们中间。所以为了纪念这一次事情呢，好像特别给这个地方取名呢叫他贝拉啊。那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影响很深的。因为如果我们读诗篇七十八篇的时候还在记载这件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七十八篇。二十一节。他说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所以耶和华听见就发怒。有烈火向雅各烧起，有怒气向以色列上腾。所以这一段话就是记载在啊，就是记载这一段发生的事情。所以诗篇还特别把这件事情再写下来，要提醒以色列的百姓。那问题是他们在西乃山待了大概十一个多月，受了许许多多的教训啊，神的律法也搬不下来，还有神在各方面的教训都临到他们，他们也照理讲也学了很多的功课，为什么才走了三天啊就发怨言了？而这个怨言呢是越来越大的，如果你继续读下去整个十一章你发觉很可怕的啊。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有的时候连我们去看这些历史我们都不太懂，我们在想他在这边待了十一个多月，神是这么真实的向他们显现，接着摩西向他们说话，为什么才三天他们就翻脸了？这一段的整个事情呢，其实在新约的圣经给我们解释的非常的清楚，因为实际上在到达西乃山之前呢，他们就是这样的个性，只是他们不认识。那现在呢，在西乃山呢，他们颁布了律法，根据新约的圣经告诉我们，这律法呢，就好像一面镜子，就把我们的本相照出来。就是说，今天如果你没有镜子的时候，你还不知道我们身上有多黑、多脏啊，我们的脸有多脏。你等到照了镜子以后，才发觉脸有多脏。所以并不是他们本来没有这个情形，而是说本来有这个情形他们并不认识自己，但是因着律法像一个镜子以后呢，等到他们现在一走动的时候，那律法就把他们的光景给照出来了。所以要明白这整段的历史呢，我们必须要来看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是非常宝贵的一章，而是讲到我们基督徒经历的一章。罗马书第六章给我们看见啊，我们怎么对付罪啊。而且呢，如果我们读了第六章以后，我们觉得好像按照第六章所讲的呢，罪，我们不但 罪行我们得到了赦免，而且罪的性情呢，罪的诠释呢，我们也能够得到释放。所以照理讲这没有问题的，可是按照我们的经历来讲呢，我们发觉如果我们不认识什么叫做律法的话呢，我们永远没有办法从罪的诠释底下脱离出来。所以第七章就给我们看见律法。那到底什么是律法呢？律法简单的来说啊，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神对我们的要求，你知道，如果神没有对我们要求，很多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自己的本相。但什么时候神对我们要求了，而我们试着要去满足神的要求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我们行不来。这就是律法。这就好像呢，我们好像是一个很笨拙的仆人啊，我们在服侍主人。如果主人叫我们坐着不要动，你什么都不要动，你知道还我们还看不出来这个仆人有多笨。但什么时候你叫他做事了，你就发觉的一下子这个东西搞砸了，一下另外一件事情又弄坏了，就发觉他就行不来了。律法就好像是这个样子。律法就，所以第七章就给我们看见了律法跟我们这个罪人呢，就好像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丈夫呢，这个丈夫是很好的一个丈夫啊，他的要求也是对的，但是这个妻子呢，就是代表我们啊，非常的笨拙，所以他的要求都是对的，可是他要求我们去做呢，就搞砸了啊。所以这是律法。那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得非常的详细，我们只是点过去就好啊。所以我们只要来读几节圣经，我们先带过去，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慢慢再说。好，第一节他说，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人说，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换句话说，现在律法好像是一个丈夫，那我们的罪人呢，就好像妻子，那他是可以管我们的，但是他管我们到了一个权限，他就不能管了。就是说在只有人活着的时候他可以管，死了就没管不到了。第五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你看这是讲到我们，我们在肉体里面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律法会生出我们的恶欲，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譬如说律法叫我们不要贪心，那本来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贪心的，律法说不要去贪心，好，我们就试着去不要贪心，结果我们越不贪心就越贪，你知道，就是律法就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你知道，就结出了死亡的果子。因为当这些恶欲发生的时候呢，就结出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在就脱离了律法，所以神要怎么样救我们呢？就要让我们在律法上死了，使我们呢能够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意思就是说呢，如果今天我们要靠着律法来满足神呢，我们永远做不到。那我们怎么脱离律法呢？就是我们要，就是与基督同定，我们必须要看见这个事实，就是第六章所讲的，否则的话我们永远不能够脱离这个律法。那第七节，这样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所以你看律法好像一个镜子，如果不是律法的话，我们就不知道什么叫罪。所以你看律法叫我们不要贪心，你知道，如果不要求我们还不知道我们那么会贪心，当我们试着要不贪心的时候呢，你看那个里面就发动了。所以接下来他就说，他说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道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猪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所以你看这是很可怕的。那律法本身有错吗？没有错。他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记载了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 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所以神为什么要颁布律法？所以为什么要在西乃山上颁布律法？他知道我们守不来，但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守不来律法，所以借着颁布律法呢，就把我们里面的那个罪、那个贪心的就显出来。所以你看，我们的本相就露出来了。十四节，我们原小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的。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十八节，我也知道在我里面，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你看见呢，借着律法呢，就让我们看见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行善。这是保罗写的，这是保罗的历史。你看保罗就着律法的义来说，他是无可指责的。你看他曾经夸口，但是呢，在经过了这么多年的经历以后呢，他不能不说，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所以律法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哦，我们认清了自己，我们认识自己真是苦，我们没有办法脱离，但是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所以律法是训蒙的师父，要引我们到基督吧。所以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民数记，我们就懂了啊，为什么一过了西乃山以后呢，就发生这么多的事情？因为要显出我们每一个人里面真实的光景，就是借着律法这个镜子，把我们里面显出来。你知道，一直到今天，我们很多神的儿女还不认识自己，所以呢，他们觉得还能够遵守律法，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事实上神的意思叫我们不要去遵守这个律法，但是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误会这句话啊。因为如果我们仔细读罗马书第七章的话呢，他发觉那边提到两个丈夫啊，律法是一个，还有就是基督。所以一方面呢，他叫我们，他就说律法我们根本守不来的，但是是不是因此就废掉律法呢？绝对不是要废掉律法。事实上呢，主耶稣也讲，他说我们的义若不能够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义呢？就是律法的义，他们想要靠行律法来称义。可是主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能胜过，断不能进神的国。好了，那所以现在进神的国，你不但要有义，而且你要胜过法利赛人的义，换句话，你甚至胜过这个律法的义，那怎么办？先问题在这里。所以罗马书第七章给我们看见非常的清楚，他就把两个丈夫跟一个妻子摆在我们的面前。一个丈夫是律法，另外一个丈夫是基督，而我们呢就是那个妻子。好，第一个丈夫律法他非常的好，因为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他的要求也是对的。那问题在哪？问题在这个妻子没有力量达到他的要求。那妻子要脱离他的丈夫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的丈夫死了他就脱离了，但偏偏他的丈夫不死，因为律法要存到永远，记不记得？那现在怎么办呢？那只有妻子死了，对不对？所以神给我们的办法就是，当主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呢，他也把我们与他一同钉死了，好让我们归于别人。归于谁呢？就是归于基督。那现在呢，基督是不是不要求了呢？我们发觉不是的，基督的要求比律法还多。那我们怎么办？但是基督这个丈夫呢，不很不错，为什么呢？他要求的比前一个丈夫更多，但是呢，他也提供我们能力，帮助我们能够达到他的要求。这就是两个丈夫不同的地方。律法的这个丈夫呢，他有要求，但他没有供应。基督这个丈夫呢，他不但有要求，他也供应我们，所以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胜过法利赛人、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使我们能够进天国。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讲接下来这几章里面，我想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观念。所以律法是训蒙的师父要领我们到基督那里去。好，所以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呢，我们就晓得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才走了三天，你看就开始发怨言，就让我们看见，就是说这是我们人的本相。以色列人从前在旷野怎么走路，今天我们在世上也是同样的。你看我们哪一个人没有在我们这路上发过怨言，太多怨言，对不对？所以这里面所讲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光景。好，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第四节。第四节就是在同个地方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起贪欲的心。所以这一次是从闲杂人开始的。那什么是闲杂人呢？闲杂人就是跟着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人，他们不是以色列人，或是他们不能够明白自己到底是不是以色列人，他们就跟着出来了。可以说呢，用新约的话来讲，他们就是偷着引进来的。对认识神的真理不清楚的，对神的旨意、神的应许也没有兴趣的人，所以这些人呢，碰到艰难的时候呢，最容易先开始起问题，然后他们的问题呢，就把整个以色列人都卷入了。所以因为以色列有这些人在，这些闲杂人在呢，所以就更容易把他们的那个光景给显出来。所以你知道，如果我们跟一些常常属肉体人在一起呢，我们很自然的肉体也被牵引出来啊。所以你看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书信的时候告诉我们呢，要与亲信的人一同祷告追求啊，因为这个能够帮助我们，你知道，能够在这条路上走得好。那在这边我们就看见这些闲杂人了啊，他们大起贪欲的心。你看这个贪欲的心就是肉体的那种贪婪，肉体的贪婪，所以这都讲到肉体啊，肉体的贪婪。那以色列人就开始哭嚎了，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要吃肉啊。你知道他们在西乃山，他们是吃马拉。你知道吃马拉，如果他没有走路的时候啊，好像吃马拉还可以，一走路就发觉不够了，要吃肉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谁给我们肉吃？他说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所以你看，他们离开了埃及，但埃及没有离开他们，对不对？然后他们记得的就是吃鱼，还是不要花钱。他们忘记了，虽然不花钱，但有很多的麻烦，他们都忘了啊。也记得黄瓜、西瓜、韭菜、葱蒜，这些他们都记得，但他们忘记了那些督工的匣子、那个鞭打，哦，那些做苦工，这些他们忘了。你知道这就说出了，你知道很多时候啊，你知道我们曾经，譬如说我们曾经脱离过罪，最终之乐，但是呢，我们后来我们再回想的时候呢，我们想到的都是最终之乐，你没有发觉？但是你忘记了那最终那种苦，那种瑕疵，哦，这个忘记了，所以你想到的都是好的，但你忘记了那些苦。所以真理所讲的其实就是我们的光景。有时候我们好不容易脱离了一个瑕疵，一个罪的瑕疵，等到过一阵子我们再回想的都是那些好的事情，那些吸引我们的，那些很刺激的事情，可是那些苦、那些脱离的时候、那些的挣扎呢，我们都忘了。这个就是真理所形容的光景。每一次我们发觉，就是说如果神的自己不再满足我们的时候，世界那些刺激的东西、韭菜、葱蒜呢，都回到我们的面前。所以这个是，而且我们是一个非常，你知道，我们是一个很健忘的人，对于好， 刺激的东西我们都记得，哎，苦的我们常常不很容易忘。所以在这里呢，他说我们都记得啊，埃及的吃鱼呀、黄瓜、西瓜这些东西都是很吸引人的东西。可是马拉呢，就是很淡薄。然后他说：“现在我们的心血枯竭了，除这马拉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你看他们讲的很狠毒啊，心血都枯竭了。那我们晓得，他们这次要吃肉，啊，跟出埃及记十六章吃肉很像，啊，所以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出埃及记十六章。”他们非常像，但是也有一些地方非常的不像啊，所以我们要看一下。十六章，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在出埃及后第二年十五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逊的旷野，所以这时候他们出埃及已经一个月了，啊，这是他们离出埃及一个月了。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全会众都饿死啊！你看这是他们讲的话非常的恶毒，对不对？首先他们出来一个月啊，一个月呢大概他们带出来的食物都吃得差不多了，该吃的肉也吃过了，那一个月呢都吃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想到了，在埃及那个肉锅旁边的那种宝座。但是他们这时候的话非常的狠，为什么呢？你看他讲话，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这埃及地什么地方呢？耶和华的手下。你看这句话很恶毒的，什么叫做在耶和华的手下？你知道在月节的时候灭命的使者是把所有的长子给灭掉，独独留下了以色列的家的长子。现在他们说呢，巴不得早死在埃及耶和华的手下，神把他们救出来，他们说巴不得他们死在那边。所以你看这话非常的狠，对不对？他说你把我们带到旷野是要叫我们全会众都饿死，那之前他们才过了红海唱歌，你知道就全部都忘记了。可是这一次你看神没有对待他们，对付他们，一方面我们讲过这是因为他们还年幼，他们刚刚出来，一方面呢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在这个时候呢，神还没有降下马拉给他们，马拉是代表属灵的粮食，代表基督的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还没有吃到马拉，神先给他们。然后呢后来神果然就降下了，是鹌鹑来给他们吃。啊，那到了这里呢就情形不一样，到了民数记十一章就不同了。这时候他们已经吃马拉吃了一年了，整整吃了一年了。换句话说呢，你知道他们应该已经学到一个功课，就是基督是他们的满足了。因为根据我们知道，根据约翰福音第六章，主耶稣讲得很清楚，他从天上降下来的马拉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就是基督自己，主自己是他的粮食。而且根据约翰福音第四章，主耶稣讲说，你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但喝我所赐的水呢就永远不渴。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真正喝主所赐的水，我们应该是永远不渴。那为什么基督徒的经历里面就是我们喝了主这个水我们还渴，还要再去喝世界的水呢？为什么呢？主明明说你喝了我这水就不渴，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去喝那个水，然后又叫我们渴呢？你就发现呢，原来就是说其实如果我们真正喝主的水我们不会渴的， 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主的生命呢，我们不应该再去贪恋这个世界的东西。可是什么时候我们回去喝这个水呢？我们就越喝越渴。所以如果我们不喝，我们永远不会渴的。可是我们因为有这个贪婪之心呢，啊，要满足肉体嘛，啊，所以你就喝，一喝了就渴了，因为喝了这水的还要再渴，所以你就发觉呢，你永远就逃不出这个循环的样子，啊，所以你看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了，啊，所以后面就看见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见解啊，所以今天也是一样，你知道，今天照理讲我们基督就是我们满足啊，我们读神的话就够了，可是我们还需要读读小说，读读杂志报章啊，我们好像不吃这个我们就没有办法解渴，对不对？因为这些东西都好像韭菜葱蒜啊，我们亲近主就够了，可是我们好像离不开电视，对不对？离不开电脑，这些东西都能够带给我们好像这些鱼啊，这些黄瓜西瓜这些韭菜，发觉不是说你不能吃这些东西，而是说呢，你等一下就会看见了，原来他们是一种欲望，已经超过了他们该有的了。基督徒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但是而且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而且呢我们你虽然这些都可以行，但你都不受他的辖制。可是现在他们受了辖制了，你看到没有？非得要吵着了。好，然后他这边说了，这马啊，仿佛圆锥子，又好像珍珠。我们知道马拉是讲的我们的主说的，讲的基督说的啊，像圆锥子。圆锥子是一种种子，就是很小，但是呢很有生命的能力。这是讲到我们的主，虽然你看好像你感觉它的味道很淡薄，对不对？有的时候你看我们好像亲近主读主的话不刺激嘛，啊，就很多外面的刺激很容易吸引我们，但是呢它却满了生命，而且呢又好像珍珠，珍珠就讲它晶莹透亮，非常可爱啊，很宝贵的。那百姓周围行走呢，就把马拉收起来，用或用磨推，或用臼捣，煮在锅中，又做成饼，滋味好像新油。所以马拉收起来，它是用磨推，用臼捣，又用煮啊。这就讲到，因着我们基督为我们所受的苦啊，就成了我们的粮食啊，能够供应我们、安慰我们，而且滋味好像新油，非常的甘美的。所以这是讲到基督实在是能够满足我们需要，但是我们肉体呢，你看被显露出来以后呢，那我们还是要吵着吃这些充满刺激的东西。那夜间露水降在营中，马拉也随着降下。所以你看马拉是怎么降下来？是随着晚上的露水降下的。露水在圣经里讲到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所以因着神的恩典，神的怜悯呢，你看马拉就降给我们了，就在我们睡觉的时候不知不觉的时候呢，你看就临到了我们。好，这时候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你看这个非常丑陋的光景啊，在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所以你看摩西这个时候呢，也被激动说了你知道急躁的话。那摩西就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我们要知道的确不容易啊，这边有200,000-300,000个人啊，你看光是管理他们的伙食就真的不容易了，你知道，我想你管过几十个伙食你就知道不容易，要每一个人满足就不容易，200,000-300,000个人不容易。所以摩西在这里说了急躁的话啊，这么大的重任踩在我身上，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把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如养育之父抱吃奶的孩子，直抱到你岂是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区。你看摩西在这里他说， 一方面他向母亲怀胎把他生下来，一方面要父亲向父亲养育他们。你说这个话很熟悉的，因为保罗讲过同样的话，对不对？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我们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六节，我们开始看起。我们做基督的使徒，虽然可以叫人尊重，却没有向你们或向别人求荣耀，只在你们中间存心温柔，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所以这里特别提到母亲，你看到没有？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为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弟兄们，你们纪念我们的辛苦劳碌，昼夜做工传神的福音给你们，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你们也晓得我们怎样劝勉你们，安慰你们，嘱咐你们，个人好像父亲带自己的儿女一样。你看这边提到父亲，所以一方面你看他像母亲存心温柔乳养自己的孩子，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个人的榜样啊，在向你们信主的人啊，也向神啊有这样的见证，圣洁公义无可指责，好劝勉他们，安慰他们，祝福他们，像父亲带自己的孩子。所以保罗一方面你看像母亲乳养他们，一方面像父亲呢做榜样啊，劝勉安慰教训他们。所以都是你看，所以一个服侍神的人就像父亲跟母亲一样啊。那摩西在这个地方你看两三百万人的确不容易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确担当不起了啊。所以接下来怎么说呢？十三节啊，他说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吃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气。你看摩西说你立时将我杀了，让你想起谁呢？以利亚，对不对？以利亚在我们也看一下，以利亚列王记上第九章，第四节啊，这讲到以利亚的事情。好，他逃避耶洗别啊，自己在旷野走了一日的路程，到一棵罗藤树下，就坐在那里求死，说：“耶和华罢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为我不胜于我的列祖。”他就躺在罗藤树下睡着了。有一个天使拍他说：“起来吃吧。”他观看见头旁有一瓶水与炭火烧的饼，他就吃了喝了，仍然躺下。你看吃饱了还要再躺。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来拍他说：“起来吃吧，因为你当走的路甚远。”他就起来吃了喝了，仗着这饮食的力走了四十昼夜，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所以你看见神的仆人啊，也到达一个地步的时候啊，他知道他自己力不能胜。我们刚刚看见保罗啊，你看讲的话多好，他像那个母亲像父亲，可是保罗他也是一个肉身的人，在肉身底下的人，所以保罗也有软弱的时候啊。但是靠着神的灵给他托住。所以如果你去读那个，比如说提摩太后书啊，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保罗那时候殉道了，可是如果你摸到他的灵啊，虽然他是很刚强的，但是他里面也是有他属人的软弱。 可以看第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六节，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好像全亚细亚人都离弃他，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旁边加给我力量。所以你看见，其实他讲这话的时候心里面是很寒的，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都离弃我了，是主在旁边加力量。甚至你看读第十节也是一样，因为迪马，迪马是他的同工，迪马贪爱现今的世界，就离弃我往帖撒罗尼迦去了。所以在他准备要殉道的时候，你看他的同工离开他，那他初次申诉的时候呢，好像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前来帮助他，都离弃他了，所以他是很难过的。如果不是主在旁边加给他力量，他也撑不住的。所以你就看见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夸口的，到达一个地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胜得过的。好，但是你看神越过他的软弱，神知道他的重担，所以十六节就讲，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从以色列的长老中招聚七十个人来，就是你所知道做百姓的长老和官长的，到我这里来，领他们到会幕前，使他们和你一同站立。那这边讲到招聚七十个人，这个大概就是后来你知道在新约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犹太人有所谓的七十议士，就是议会里面七十个人嘛，七十议士大概就从这里来的，他们就选七十人来负责，所以大概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因为神曾经对摩西说，你召聚七十个人来，我要在那里降临与你说话，也要把降于你身上的灵分赐他们，他们就和你同当这管百姓的重任，免得你独自承担。所以呢，其实神要摩西跟七神一起来站在他的面前，神要把摩西的灵分赐给他，并不代表神给摩西的灵会减少，因为在我们的观点有时候，把这个灵分赐给他，就其实不是，摩西的灵没有减少，摩西的灵而是他们加多了。这好像什么，就好像今天你有一个蜡烛点着了，然后你把旁边没有点着蜡烛都点了，他们都着了，但你这个蜡烛的光并没有减少，所以还是摩西还是有那么多，只是呢他让了这些人来做分摊他的责任，然后又要对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预备明天吃肉，所以百姓要自洁，自洁我们就知道他们就要沐浴啊更衣啊，这是外面的，但里面的实际上自洁就讲到什么，要悔改，要认罪的，而且如果他们带着一个悔改认罪的心来吃这些肉的话呢，后来的审判大概不会临到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做到，因为你们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在埃及很好，这声音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他必给你们肉吃。第十九节，你们不只吃一天两天五天十天二十天，要吃一个月一整个月，甚至肉从你们鼻孔里喷出来是你们厌恶了，因为你们厌弃住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在他面前哭嚎说，我们为何出了埃及呢？你知道第一次吃肉的时候吃一天，这时候呢不是一天也不是两天，不是五天不是十天不是二十天，要吃一个月，为什么要吃一个月，为什么神要给他们吃一个月，你知道一个肉体发作的时候，肉体的那个欲望发作的时候，不是一两天可以解决的，要让他三十天才让他吃得够，所以你看这神是用这个方法来对付他们的肉体，神常常也是这样来对付我们的肉体，你知道吗？那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这样一定要那样子，神就满足你，就到最后呢你自己都受不了，所以这就是后来以色列人拜偶像的原因， 神怎么带领他们？你们拜偶像，让你们拜个够，就把他们送到了巴比伦。巴比伦是偶像的中心，所以70年以后呢，他们再回来再也不拜偶像，再也不拜有形的偶像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就好像经过了30天的吃肉，吃的都吐出来了。你到了巴比伦，什么偶像都有，就让你们拜个够。所以这一次不同了，这次是吃一个月，就把这个肉体的各样的丑态啊，都显露出来。所以所以你看，这变成就好像罗马书所讲的，神任凭他们。这就给我们想起了106篇的话，我们来看一下。14节、15节啊，就讲到这一段。反倒在旷野大起欲行，你看到没有啊？在荒地试探神，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所以你看，很多时候神听我们的祷告啊，但是呢，我们的心灵软弱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那种苦求八求非得要得到的啊，不是出于神旨意的。我们在神有的时候实在是也怜悯我们啊，所以就只好把这个东西给我们了。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孩子就是这样，他要不到他就在地上打滚了，这父母的实在是不忍心，只好给他吧，并不是同意说他所做的对的啊，这不是神的旨意。但是因着体谅我们呢，就给我们，结果呢，反而我们得到我们所要的，可是呢，心灵就软弱了。所以不是说神听的祷告都好的，你知道吗？我们要知道，就是我们的所祈求的是不是合乎神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你看很多的教导告诉我们，你就是求啊，神若不给你就求啊，求了他给你不可。神是给了我们了啊，但是心灵却软弱了，所以我们必须要懂得神的心啊。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到21节，摩西对耶和华说：“这与我同住的百姓，步行的男人有60万，你还说我要把肉给他们，使他们可以吃一个整月。”摩西信不来，你知道，真的对不对？光是男丁就60万，你要吃一整个月的肉，你在旷野怎么办？难道给他们宰了羊群牛群，或把海中所有的鱼都聚了来，就够他们吃吗？摩西在算，就算把羊群牛群全部杀掉了，也不够吃一个月，因为200万人嘛，你怎么200万你要吃一个月，你看要多少牛羊啊，那就不够啊。就算把海里面的鱼都聚了来，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啊，离海很近，等一下我们会再讲到啊。所以他就说，把海边的鱼都捞起来也不够啊。所以你看，摩西其实是很会算数的人啊，他都算过了，这些都不够。那在新约圣经有一个也很会算的，对不对？约翰福音第6章，我们看一下，谁也是很会算数的。第7节，腓力啊，约翰福音第6章第7节，腓力回答说，腓力脑筋很清楚的，一下就算出来，如果是20两银子的饼啊，叫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不要说吃饱，光是吃一点就不够了。要20两银子，大概等于一个人200天的工资，将近7个月的工资哦。当然那时候他们不会带那么多钱，他就算那么多钱哦，每一个人吃一点点还不够。所以你看，我们碰到神要行事的时候，我们常用我们天然的头脑去算，你怎么算你都觉得不可能的。 所以神要教导他们。所以在这边呢，耶和华就要教导摩西了。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呢，同样的故事，主耶稣教导腓力，教导门徒。耶和华的膀臂其实缩短的。现在要看我的话向你们应验不应验。所以这里很宝贵的，就是现在神要教训他们一个功课，教导摩西一个功课，因为摩西是要带领他们走，前面还有好几十年要走，要教导他耶和华的膀臂其实缩短，现在看我的话向你应验不应验。好，但是在应验这之前呢，神要先要就要把那个七十个长老先带来，所以摩西就出去了，将耶和华的话告诉百姓，又召聚百姓的长老中七十个人来，使他们站在会幕的四围。耶和华就在云中降临，对摩西说话，把降于他身上的灵分赐那七十个长老，灵停在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就受感说话，以后却没有再说。所以这里讲的很有意思，第一个呢，灵一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感说话了。这里受感说话原文就是说预言，他们就说起预言来了。可是以后 又没有说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只说了一次以后就不说了呢？因为我们知道圣灵是很多方面的，它的功能有好多方面。那这个方面不是为了说预言的，是为了要他们能够帮助摩西来管理会众的，所以这个灵是分赐给他们是为了管理的，不是为了说预言的，所以他们说了一次就没有再说了。所以这给我们想起就是以赛亚书十一章啊，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这讲了我们的主，耶和华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好，这里呢就是使他，在原文没有这几个字啊。换句话说，耶和华的灵要住在他身上，智慧和聪明的灵也要在他身上，谋略和能力的灵在他身上，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也在他的身上。所以这里看到这是耶和华的七灵，耶和华的七灵。这里讲到耶和华的灵是偏重在耶和华，这是一个好像一个总纲一样的，然后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敬畏。当这些灵在他的身上的时候呢，那有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他比敬畏耶和华为乐。你知道一般人敬畏耶和华他不一定觉得乐，但当这个灵降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住在他身上的时候呢，你看他会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所以一个真正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不觉得敬畏耶和华是苦事，他反而是觉得是一件乐事。在原文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这个乐在原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香气，就是以敬畏耶和华为他身上的那个馨香之气。这时候他行审判就不凭眼见。所以你看我们一般人很难行审判不凭眼见的，我们很难断是非不凭耳闻的。你看我们今天不要说在一般身，就在弟兄姊妹身上，我们要行审判断是非，我们都多少都会凭眼见凭耳闻。但是被耶和华的灵所充满的人，他不需要凭这个，他能够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所以这个是讲到，就是说这是正好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讲到这里，讲到这些七十个人 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受感说以后却没有再说的原因啊，因为他们降在他们灵身上的灵呢，主要是为着管理用的。但是有两个人啊，摩西叫他来，他没有来，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来啊，他人在营里面，一个名叫伊利达，一个名叫米达，他们本是在那些被掳的人中，却没有到会幕那里去，但是灵人就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在灵里说预言，在营里面说预言。那有个少年人跑来告诉摩西说，伊利达米达在营里说预言，摩西的帮手认的儿子约书亚，就是摩西所拣选的一个人说，请我主摩西禁止他们。所以你看在这里摩西讲了叫啊，不是，这约书亚就跟摩西讲说，我主禁止他们。那约书亚为什么要这样讲话呢？后面就看见了，二十九节告诉摩西对他说，你为我的缘故嫉妒人吗？所以你看见啊，约书亚在这里不是为了他自己的缘故在嫉妒，他不是因为这些人说预言他嫉妒，约书亚不是这样，约书亚是为着摩西在嫉妒。为什么为着摩西嫉妒呢？他可能觉得这些人没有听摩西的话，该去到摩西那里他没有去，他反而留在营中，现在降到他身上，所以他为着维护，因为他尊摩西为他的主嘛，他为着摩西的缘故他嫉妒。我们知道这个很奇怪，就是说不仅这里有这个事情，在新约也同样的事情，路加福音第九章也是同样的事情。所以你看旧约跟新约它是对照的，在四十九节，路加福音九章四十九节，在旧约的时候是那个约书亚，在新约呢是约翰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看约翰在这里是为父主对不对，他不跟从你所以我们要禁止他。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所以你看新约跟旧约都有这样的对称的地方。那在这里摩西有一个很美的灵一个良善的灵，一个谦卑的灵他怎么讲呢？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你看摩西不会觉得因为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他就觉得他高人一等他反而呢唯愿整个百姓都受感说话，神把他的灵都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你看，所以后面就提到下章提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于是摩西和以色列长老都回到营里去了。这时候有风就从耶和华那里刮起把鹌鹑由海面刮来，飞散在营里和营的四围，这边约一天的路程，那边约有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两肘。好，现在是从海面刮来，所以你就知道它是靠海了他们现在这个地方就是吉伯罗哈塔是靠海的地方。那我们如果是读出埃及记十六章呢，他们吃鹌鹑的也是靠海，所以你看见两次都是靠海但是呢这两个海都是红海，但是都是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个你就必须要了解一下他们那边的地形如果你知道的话就是说所谓的红海它的红海呢它蛮长的一个红海，它旁边呢包括了很多的国家从埃及啊甚至到那个伊索皮亚这边一直下来是一边 啊，在埃及这一边。那另外一边就是沙烏地阿拉伯一直上去到约旦，啊，约旦就已经靠近那个以色列了。那这两边的国家中间就是红海，啊，红海往上去呢，就碰到一个倒三角形的一个地方，这就是西奈半岛，啊，因为是倒三角形，所以两边你如果上去了，这两边的边边呢，如果你读地图哈，两边就两个弯啊。那靠近埃及这边呢，叫做苏伊士湾，啊，靠近约旦这边呢，啊，这就是阿卡巴湾，啊，如果你读那个，你看地图的话，就知道它是这样子啊。那苏伊士湾很重要的，我们知道，因为从苏伊士湾啊，他们就开了一个船，可以通行的那个弯道啊。像运河一样，这样所有的就是说，如果今天你要从亚洲，啊，如果你要坐船运货到欧洲去的话呢，如果你不走这条路，你要绕整个的非洲，这是很大的一个路，啊，如果你是走这个红海，经过苏伊士湾、苏伊士运河的话呢，你就近了很多，你就不需要经过绕这么大一圈，所以苏伊士湾的运河啊。它是把红海跟地中海连在一起的，所以这是在经济效益方面、船运方面是非常重要的。那靠近这一边的红海呢，啊的西奈半岛呢，就是我们上次在出埃及十六章所看到的这一边。可是现在所提到的是另外阿卡巴湾这个地方，啊，这个湾呢，对约旦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约旦是一个可以说几乎是一个内陆的国家。它唯一的港口呢，就是在这个阿卡巴湾里面，所以对他来讲这是很重要的港口，所以他现在就是这两个湾。那我们现在所提到的就是民数记十一章是靠近阿卡巴湾这一边的红海，所以你看都是从海面刮起来，但实际上是不同的地方，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啊。就飞散在银边和，所以你看这边一天的路程，那边一天的路程，离地面约有两肘，为什么？因为要有两百万要吃不容易啊，所以你看见本来这些鹌鹑呢，他们都是候鸟，就时候到的时候呢，他们就从非洲，哦，就飞起来，就往欧亚的道路这个陆地上飞去，啊，哦，可是呢，他们本来也许不是停在这个地方，哦，所以按着他们的本能来讲呢，这个时候他们要飞，哦，可是呢。他们不应该是降在这个地方，这降在这个地方是神的作为，所以这时候他们降在，你看就站在他们休息的地方，他们的这个地方呢，而且他们只有两肘量，所以很低，他们每个人都可以吃，所以百姓就起来终日终夜并吃一整天，不取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赫梅尔，为自己摆在银的舍围。结果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所以你看见这时候神的手就很重了。这是讲到什么呢？这是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是讲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啊，体贴肉体的就是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你看什么时候我们体贴肉体啊？你看就是这神的审判就临到，就是所以就是属灵的死亡，就是说你体贴肉体，你就发觉你没办法祷告，没办法交通，你甚至不敢聚会啊，弟兄姊妹问候你一下你都很害怕啊，这就是我，你看我们体贴肉体的结果就是这样子。那个地方呢便叫吉伯罗哈塔瓦，吉伯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人的坟墓，你看他们就把这些人就埋起来了，很死了很多人嘛，埋起来，所以那个地方，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那些贪欲之人之心的人，这时候百姓就从吉伯罗哈塔瓦走到哈西路，就住在哈西路，这就是下一章要发生的事情，啊，OK, 好，像我们今天听到这里。